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is。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今天很荣幸参加幸福时光的查经，也很期待和大家一起交流。
欢迎大家，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我们这一期一起看的是马可福音。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以韩国基督教电台 CBS 的一个节目叫做圣书学堂，还有一本书叫做主名马可福音的书来做参考。我们还邀请了韩国安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为我们当顾问。今天的题目叫做移山的信心和祷告，要看的部分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五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
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今天的题目叫做移山的信心和祷告，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五节。爱丽丝，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经文有什么样的背景。
好的，那上节课我们讲耶稣咒诅只有茂盛叶子没有果实的无花果树。那在某种程度上看的话，耶稣对无花果树的咒诅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咒诅是有意图的。在旧约里，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常被描述成象征以色列百姓的树，所以叶子茂盛但没有果子指的是以色列的宗教行为，就像茂盛的叶子，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性的本质内容。失去本质的宗教行为不能结出任何神所希望结出的果子，所以耶稣咒诅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按照马可写的时间顺序来看的话，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之后进入圣殿，赶出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圣殿呢虽然很华丽，但是失去本质的祭祀行为让耶稣非常的愤怒。没有神的圣殿，没有神的祭祀都要被丢弃的。那在旧约里的圣殿、献祭制度和律法呢，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当实体救赎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些都变为无用之物了。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却拒绝了这位来到世上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但是如果不抓住耶稣基督的话，即使有再多的宗教行为也得不到救赎。
嗯，是的，没有果实的无花果就是没有果实的以色列百姓。耶稣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就是被咒诅，是因他用叶子来假装很茂盛， 但实际上没有果子，就像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他有外表却没有果实。耶稣警告以色列人和我们，当我们有了果实的外表而不是果实本身时，上帝是不喜悦的，上帝不喜悦他的子民都是树叶而没有果实。所以我们接着一起看看今天的经文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约瑟可以给我们读一下二十到二十一节经文吗？好的，二十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二十一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对，彼得说：“拉比，请看。” 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耶稣在二十二节里这样回答：“你们当信服神。”耶稣解释说，这个神迹奇事是信心祷告的结果，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再者呢，耶稣也表明祷告必须是在信心中献上，信就是神，神才是信心的对象。然后 紧接着在二十三节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他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所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嗯，是的，是的。所以耶稣说的是三个，是吧？第一是要相信神，第二是要在信心中祷告，好，第三是要饶恕别人，是吧？要彼此饶恕。
是的。
那约瑟可以接着具体的分享一下吗？
好的，这里说的心里若不疑惑是指着持续保持着信心，斩断疑心的意思。
所以完全的彻底的斩断疑心， 怀疑的心态，是吧？是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经常会引用这句经文，意思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的话就会成就一切。但是其实这种表达方式在当时是指无法克服的问题或者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常用的表达方式，
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是的。
所以这里讲的是靠人的力量不可能做的事情，但即使这么难的事情呢，神也能做得到。有人所以就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我祷告够努力呢，并且真的相信，就是无论自己求的是什么呢，神都有责任回应我的祷告。其实这种
观念或者是想法呢是错误的。这种信心不是对神的信心，而是对自己相信的信心，或者是说对感觉的信心。所以对自己感觉的信心是不正确的，是吧？然后上帝是信心的对象，刚才约瑟说的是吧？是的。那接着二十五节里耶稣又讲了什么呢？在二十五节里耶稣说，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其实呢，缺乏信心并不是有效祷告的唯一障碍，拒绝宽恕或者是坚持痛苦也会阻碍我们的祷告。重点也可能是这是 我一个我们需要极大信心的地方，有时一颗冰冷不愿意的不愿意原谅的心呢，比任何一座山都要大，这会阻止我们去亲近神。就是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有人想起有人得罪你们，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把宗教责任或侍奉放在与人良好的关系之前。 就是当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首先呢要把关系处理好，然后才能继续去祷告。我们要照保罗在罗马书12章18节所吩咐的去做，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相处。嗯，所以简单的整理一下的话，信心是完全没有怀疑的心态的，是的，100%的。嗯，信心。然后其实是再人不可能的是在上帝是可能做的，可能的是吧。可是信心不是对感觉的相信，对相信。
是吧，是，相信是吧，是，上帝是信心的对象。然后祷告之前应该要饶恕他人，要饶恕他人。如果跟其他人跟别人有不太好的关系的话，应该先处理好，然后才来祷告，这是才对的，是吧？是的。那想刚才上面约瑟弟兄讲了神是信心的对象，那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思考一下，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样子的呢？好的。那信心你讲的，圣经你讲的信心呢，不是指我是这样觉得，是不是指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一种宗教性的热心，或者是一种很积极的很向上的一种思想， 或者是一种什么力量态度。对，态度。那信心是以神为根据的，是以神为内容的，是神为全部。信心的对象是神，也就是神的话语。那信心就是对神话语的一种反应，对神旨意的反应，就是按照我的意思，无论再怎么努力去做也无法去做得很困难的事情，就像本文中说的移山一样。
看起来是不可能，但是如果有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能把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所以信心呢，是对神的信心，是对神的信赖。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是，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是吧？那约瑟弟兄怎么想呢？对，上面我们一直在也在讲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神才是信心的对象。嗯。 就是说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神。圣经中说，圣经中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神才是我们信心的全部，也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有人将我们对神的恩典，将神对我们的恩典，或者是神对我们所行的神迹奇事作为信心的基础，其实这是不牢固的。 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继续经历自己认为的神的恩典的话，或者是不能够经历神迹奇事的话，那我们的信心就会变得枯萎。对，而我们的信心的根基一定是神他本身。他就是神担当我们的罪，拯救我们，并接受接待我们爱我们的神。这是信心的根基吧，就是有了这样的认识的话，我们才能活出信心本该有的样子，就是紧紧的抓住神，紧随他的脚步。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神而活。让主的心意代替我们自己的心意，让主的喜好代替我们的喜好。这才是信心本该有的样子，我觉得。 所以信心可以说是上帝是信心的内容，可以说是上帝是全部。是的，这个对象不能够信错嘛，这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根基，有了这样的根基的话，我们真正的才能够去紧紧的跟随他，紧紧的去抓住他。对，我觉得信心的基础，信心的根基应该在我跟上帝的关系上。
如果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应该不会有信心的。是的，对，是吧？因为就没有信心的来源嘛。对，信心就是来自于神。然后信心就是简单的说的话，我认识某一个人，然后我相信他对我应该是这样的，他对我好，我觉得这就是信心吧。所以简单的说的话，我认识上帝，然后 上帝应该对我好，这就是简单的说的话，这就是信心。所以如果没有跟他关系的话，没有跟他的亲密的关系的话，信心应该不会有的。所以首先应该要有的是跟他的亲密的关系。
是，
我是这么想的。
那今天本文当中耶稣说，
在信心中祷告吗？那在信心中祷告是吧，不是祷告，在信心中祷告。耶稣说的是，那大家怎么想真正的祷告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呢，在耶稣在24节里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祈求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那这里边说，难道是大声祷告说大声宣布说我相信必得着吗？其实不是的。那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呢，是指呢不是以我想要的东西为依据的祷告，而是按照神所愿的来祷告。那这是一个相信，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一定会实信的祈祷的。那这样的话，
需要一个条件。是吧，什么条件呢？是要，如果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的话。对对，这是一个心情的条件。是吧？那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大家怎么想？我觉得上帝的旨意的话，就是知道神的心意嘛。其实就是最基本的，就是要了解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喜好是什么。其实就是要看圣经，要了解神，然后通过圣经知道神喜欢我们做什么，神命令我们要做什么，神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还有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生活当中通过祷告，然后再经历神，然后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情的条件。就是那再具体讲的话，也就是要亲近神吧，你只有跟这个人很亲了，你才知道他是一个喜好什么样的。就是可以，最基本的话就打基础，就是要看圣经，然后要祷告，然后做 QT， 然后看一些关于这些灵里方面的书籍。是的，对，是的。因为我们只看圣经的话可以误解嘛，然后可以出去 自己喜欢的经文，然后误解，以为这是全部的。对对，会犯这样的错误，是吧？然后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嘛，然后基督徒也很多，然后信的方式也都不一样，是吧？然后对圣经的误解也很多。所以刚才说的很好， 是吧，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信仰书籍啊，然后可以阅读活泼的生命那样的灵修书籍啊，或者是听讲道啊。那约瑟弟兄对这方面的问题你怎么想？你觉得，刚才已经说的比较全面了，其实就是更多的去认识他吧。那认识他怎么认识他呢？一个是读他的话语， 还有一个就是要在心里面去寻求他的心意。刚才也说的，我们认识他的话语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圣经读不懂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历史中间呢，我们留下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一些经典的书籍，我们可以去参考去看，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典，也有很多非常爱神的人，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人，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人。 那神在他们身上怎么样见证他的荣耀呢？怎么样他们怎么样经历神呢？他们会留下一些的书籍之类的东西，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参考一些，这样就不会偏离神他本身的意思。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但是现在有些的就是异端呢，他就说，直接看圣经，只看圣经别看别的，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我就觉得有些的问题，其实 不应该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就是非历史上非常爱神的人有很多很多，他们经历的神都是与神的关系都会记载下来，或者是他们对圣经的一些的理解，我们都可以作为参考。因为自己的知识有限，自己的见识也是有限的。那你觉得约瑟觉得真正的祷告是什么样子的？ 是真正的祷告呢，我觉得就是寻求神的心意，
而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是是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是什么而不是什么。当然我们要区分自己的欲望或者是和自己的需求之间的区别，就是当我们有自己需求的话，其实是可以向神祷告的，神也是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然后去寻求他，去
诉说我们的需求，但是有一个顺序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注意，
要搞清楚是吧？对，但是就是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意嘛，就是当我们有这样想法或者这样做的时候呢，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嗯，对，我特别同感刚才分享的内容，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是吗？因为我在奥西先服侍了10年嘛，然后刚开始什么都不懂，
而且我又不是中国人，是吧？我中文也不是很好，也没有留过学，然后其实也认识的中国人也不多。哇，然后当时是吧？对，现在中文也特别好啊，真的。谢谢。所以刚开始什么都不懂啊，可是已经做了10年啊。2014年开始的，然后2023年正好是10年。
那挺不容易的，所以这中间上帝派来了很多同工，然后上帝亲自派给我们很多嘉宾，然后上帝亲自带领的。
对，智慧之声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出一集嘛，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
是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对，所以亲身经历过，如果我们先求他的果和他的意的话， 他会负责我们的生活。阿们，完全经历过。是的，真的。对，我相信基督徒会经历很多这样的，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会经历很多。当时我就现在对着现在的学生来说的话，他们都不会很少会把神放在首位的，放在第一位的。当真的把神放在以身为中心，将主放在首位的时候，其实这样类似的事情能经历很多。就是当我们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是
也有很多的课业要做，学习，对，特别是你在读博士嘛，就是周天的时候要参与很多的服饰，要去教会。对，那课业怎么办呢？其实就是当我们就是帮这个关系摆正以后，其实都还行，就是完成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大学里，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团队，那个团契里面，就是弟兄姊妹
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学习都是特别好的，都是拿奖学金之类的，就学习特别优秀。他们就是神会帮助他们，给他们聪明和智慧。其实包括找工作呀，有好多的时候就觉得在国内尤其周天你不上班的话可能有很多的工作都会拒绝你。
对，
很多人就妥协，就周天他不说他是基督徒啊，周天的时候有加班他也去，他没有任何的
与世界上这样的与神旨意产生冲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抗争，所以他们很难经历神。当我们摆正这个关系的时候，其实主都会给我们预备更好的。真的，我最近采访了一个嘉宾，然后他也这么说的，他说我做上帝的工，上帝来
做我的事情，阿们，他这么说的。真的，先求他的果和他的意的话，上帝会来负责我们的人生，他会带领的。他知道我们的需求，比我们更知道。
对，
那通过今天的内容，上帝跟我说什么呢？今天反复强调的有两点嘛，一个是真正的信心， 第二个呢是真正的祷告。这对基督徒都是比较重要的话题。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神嘛，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也是神，他是我们的全部。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啊，想都应该回到他的里面，在他里面得安息，在他里面重新得力。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否认神爱我们的事实。 他爱我们，可以为我们舍弃生命，爱我们，可以为我们无限降卑。就是还有什么不信他的呢？还有什么不可以向他祷告的呢？就是愿自己吧，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服侍中，
学习中更多的精力是能一点，更多的去依靠他。嗯，好，对对对对。那艾丽斯怎么样？我今天也是一直在讲的就是信心嘛，祷告。那我在准备这期的时候，觉得神就是有看几本书，然后还有听这个视频嘛，然后我觉得神他就一直 就是里面包括的内容比较多，但是我觉得神就一直给我讲的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就是信心的对象是什么。信心的对象呢就是上帝，是对神的相信，是对神的信赖。他是对神话语的相信，就是神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的相信，是对神话语的反应，对神旨意的反应。那神，那神圣经里面说神的话语就说要爱邻舍，那就去爱。 然后神说要孝顺父母呢，那就去孝顺。圣经里面也有神的应许嘛，比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们当有问题的时候就拿到主面前去祷告寻求主的旨意。或当说是当神回应我们是意想不到的答复的时候，那即使这个旨意是不在我的计划当中也顺从。其实在准备这个话语这个 信心这个这一刻的过程当中，还有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祷告会的时候，牧师也正好是在这个周的时候给我们的话语是信心是什么。很凑巧。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我的冲击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想在2023年，我的现在正好是新年开始嘛，我想我的灵里的目标就是 真正的去面对神的话语，经历神的话语。然后我发现我就是在神面前是有一个选择性的去相信神的话语，即使是对神的一些祝福的应许的话，我也没有确信神，当我去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去给我这样的一个应许。然后我想我在2023年，我就是要有一个就正确的，我就是去认真的去面对神的话语。
神，你这样说了，那我相信你会这样成就。我想把我就是神的话拿到我的生活和拿到我的祷告当中去真正的去经历神的话语。对，其实我好久没参加这个节目嘛，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同工，可是正好他们都生病了，赶鸭子上架了。对，他们 他们最近很难受吧，所以请大家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不得不参加，然后准备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得到的恩典蛮大的，蛮大的。因为我对我来说2022年是那个比较挑战性的一个一年。我参加了很多学习的这样的活动。然后这样的活动啊，然后自己运动的也很多啊，
还有早起，
对，非常早起，起得非常早。然后我是做了很多事情，读了很多书，差不多读了100本书。
哇，
然后，对，可是觉得呢，越读越觉得，因为很多书都说没有上帝。
是吗？其实在世上的很多书啊，很多作家说，它里边包含了一些内容就是没有上帝的一些内容。
他们没有这么具体的说，没有这么直接的说，可是他们的这样的思想里面，那个基本思想里面没有上帝。
是的，是的。
没有这样的那个上帝的这样的概念上那个建造起来的。他们的思想是。所以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混乱的。 然后比较那个计较，比较计较，因为我想我比较喜欢的方向是他们说的是没有上帝。可是我所在的地方是上帝是存在的，所以两个世界是比较冲突的，有一段时间是很冲突的，所以我心里面很挣扎。可是呢，我刚才说了嘛，参加了很多学习的活动啊，认识了很多人啊，可是 在我的实际上有什么果子吗？没有什么果子，没有什么果实。然后所以我最近才发现，哇，我一直是没有完全的，没有100%的信靠上帝。一直计较的。
然后我在2023年应该要百分之百的要相信上帝，要完全的顺服神，要完全的相信他的带领。我40多年的这么人生当中好像没有过这样的时间，没有过这么完全的百分之百的顺服，所以很期待2023年。
让我们一起挑战一下。好的，那今天是幸福时光第二节马可福音的第42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wocm.net/cn。
请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们，也可以 多多的给我们留言，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